加拉太书第六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一至十节的主题是靠着圣灵互相服侍，这不是教导信徒应该努力做些什么，也不是教我们怎样用好的肉体代替坏的肉体，而是说明怎样拒绝肉体，靠圣灵行事。圣灵的主要工作是显明基督，见证基督，荣耀基督。因此靠圣灵行事，既不是靠顺服来交换神的恩典，也不是用方法来使用神的能力，既不是靠信心来摇动神的膀臂，也不是用倒空来引发神的工作。靠圣灵行事，不是从此可以根除罪性，而是一生在圣灵的管理之下征战，活得更像基督。许多所谓放下自己让神工作的秘诀，更像是气功瑜伽，本质上都是倚靠肉体，自我中心。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所做的榜样，就是要门徒彼此洗脚。因此人若要活得像基督，就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一至十节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服侍肢体。 B. 不肯自欺，要查验自己的行为。 C. 服侍传道人。 B1.不肯自欺，人种什么就收什么。 A1 服侍众人。首先需要服侍的肢体是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，堵住基督身体的破口。这些人也包括那些被假师傅迷惑的人。面对一个软弱甚至犯罪的肢体，我们的态度最能显出自己内心是靠律法称义，还是靠圣灵行事。一个靠律法称义的人，不是居高临下，就是自以为义。一个靠圣灵行事的人，却是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你们属灵的人，就是那些靠圣灵行事的人，所以知道挽回人的工作只有圣灵自己才能做。因此一，我们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神让我们与他同工，重点不是挽回，而是让我们学习用温柔的心。靠律法称义的人，靠着自己肉体的努力，所以也会指责别人不够努力，结果越挽回越把人推远，越安慰越让人忧伤。只有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的人，知道自己的肉体也靠不住，才会对人有温柔的心。二，我们也当谨慎自己的肉体，一面怜悯同情，把弟兄挽回到神的恩典中，一面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因为一个人最刚强的时候，往往也是最可能失败的时候。一个人感觉最属灵的时候，往往也是最自以为意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，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。应当把弟兄的软弱当作是神给我们的镜子，而不是凭肉体去帮助人。否则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其次，需要服侍的肢体是背负重担的人，显明基督身体的合一。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就是在教会中担待彼此的软弱， 挽回跌倒的肢体，活出肢体彼此相爱的实际。靠律法称义，是个人担当律法的重担，定罪不能守全律法的弟兄。靠圣灵行事，却是互相担当个人的重担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，满足了神的要求。人若无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第三节可译为，人若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还自以为了不起的，就是自欺。靠律法称义，靠肉体取悦神的人，都是自以为敬虔的人，凡事不过想要表现自己。他们总是自以为刚强属灵，无法容忍别人的软弱和失败。人若明明没有靠圣灵行事，却还自以为是属灵的人，这就是自欺。人若明明没有认真读经，却还用批评家的姿态来听到，这也是自欺了。医治自欺的良药，就是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看看圣灵是怎样引导自己的。一个靠圣灵行事的人，绝不会夸口肉体，而是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所以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，也就是感谢圣灵对自己的引导，而不是与别人比较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，将来每个信徒交账的时候，神只看个人是否忠心良善，而不是与别人比较。第二节的重担，原文指沉重的负担。第五节的担子，原文就是主耶稣交给门徒的担子。在道理上受教的，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第六节可译为，在真道上受教的，要把一切美好的东西与施教的人分享。传道人把真道的好处分享给信徒，信徒也应该把一切美好的东西与施教的人分享，供应传道人的生活必需，使他们能专心传道教导，用真道抵挡假师傅。这就是用爱心互相服侍，也是每个信徒在主面前应当自己担当的担子之一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七至八节是对第六节的进一步阐释。第八节可译为，顺着肉体撒种的，必从肉体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保罗警告加拉太人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因为属灵的规则是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人若顺着肉体撒种，将钱财和精力花在体贴肉体的事情上，收到家中神就吹去，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。人若顺着圣灵撒种，按照圣灵的引导使用钱财和精力，所收成的必永远长存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比喻人的行为会产生相应的后果，但却不是可以靠行为操纵结果的因果律。因为在因果律下，任何行为都毫无出路。凡是出于肉体、根据肉体、依靠肉体的行为，都是顺着肉体撒种，结果只会让人越来越体贴肉体，最终和肉体一起败坏。但神的恩典却超越了因果律，凡是出于圣灵、 根据圣灵、倚靠圣灵的行为，就是顺着圣灵撒种的，会越来越认识神、亲近神，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主耶稣宣告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有了机会，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九至十节是服侍众人，第九节可译为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因为若不灰心，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。善就是行神认为对的事，而不是人以为对的事。在我们全然败坏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所以我们行善乃是顺着圣灵行事的结果。顺着圣灵撒种的是靠圣灵行事，所以需要等候神的时间，不能灰心，只管凭信心撒种，不必着急，因为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。人若急于见到侍奉的果效，证明自己是顺着肉体撒种的。传福音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，并非为了遵行神的旨意。只要有机会，信徒就应当向众人行善，但却应该优先向神家里的信徒行善，因为家人的需要首先应该得到满足，然后才是邻舍的需要。每天实际地善待身边的人，比同情远方的灾民更需要代价。每天实际地善待教会里的人，比怜悯全世界的人更需要爱心。信徒一家的人，执意是在信仰里一家的人。向众人行善是基督徒个人的社会责任，但却不是教会的职责。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并不是社会慈善机构。但信徒个人却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服侍社会，而最大的服侍不是拯救身体，而是拯救灵魂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？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，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。他们那些受割礼的，连自己也不守律法。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，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凡照此理而行的，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。六章十一至十六节的主题是只夸基督的十字架，与一章十一节至二章二十一节只传基督的福音前后呼应。保罗从代笔的人手中接过笔，亲自写完本书信的结尾，可能用大字来总结贾师傅的真面目，强调自己的立场。一，他们只想讨人的欢喜，是希图外貌体面的人，想用受割礼来博得属灵的名声。二，他们不肯舍己，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，认为只要接受割礼，就不会冒犯未信主的犹太人，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，再也不必在律法和恩典之间做选择，似乎可以两者兼得。今天许多传道人也常常怕传十字架的道理而受排斥，使教会失去人气。 三，他们追求自己的荣耀，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。他们主张受割礼的理由是为了严守律法，其实连自己也不守律法，因为人无法行全律法。他们勉强外邦人受割礼，只是为自己的成就而夸口。假师父以肉体为荣，保罗却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十字架代表基督的救赎，提醒人的全然败坏，象征着世界弃绝了基督，而基督徒也弃绝了世界。任何想要得到使人拥戴的福音，根本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保罗和世界之间已经被十字架隔开，对于保罗来说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被彻底否定和放弃，所以他不再依靠世界的道路，不再夸耀世界的事物，不再随从世界的观点。对于世界来说，保罗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十字架的道理根本不会成为潮流，传福音的人根本不必费尽心思地讨好听众。在人看来，十字架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。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腊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在十字架的基督。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鱼桌。但保罗传福音不是为了解决问题，所以他既不关心民族的独立和解放，也不关心解决贫困和社会不公。他并没有提出一套实用的方案，却指出了一条终极的道路。保罗所有的讲道都是围绕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除此之外都是别的福音。在保罗的一切教导中，先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，然后才能有爱心、圣灵的果子、正确的侍奉和人生的目标，否则只能从情欲受败坏。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，有没有外在的宗教象征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唯一要紧的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按照新的方式生活。凡照此理而行的，也就是走十字架道路的外邦人，也必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怜悯。他们不必依靠肉体的努力先成为犹太人，却能和神的以色列民，也就是信主的犹太人一同得福。教导受割礼的假师父已经成为历史，但在历世历代的教会中始终存在两种师父。一种是希图外貌体面，喜欢表现肉体，博取属灵的名声；一种是不图外貌体面，不敢表现肉体，战兢侍奉，害怕属灵的名声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二，一种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，取悦大众，降低门槛，靠人气壮胆；一种是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，不降低标准，不滥竽充数，工作坐在主前，只求主的利益。三，一种是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，对圣经的遵行是选择性的，高举自己擅长的，忽略自己不能的。自己若能行，就催逼别人照着去行；自己若不能行，就给自己找各种借口。另一种是承认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，所以不敢用自己擅长的自欺欺人，承认自己能行的都是靠主恩典，所以不逼迫别人照着去行。四，一种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，夸带起多少人信主， 夸有多少事工，夸教会的规模。一种是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不敢夸口自己的所事和所作，只夸口十字架在自己身上的工作。五，一种是不肯与世界彻底断绝关系，想把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、善良、充满爱。一种是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不会变得更好，不再以世界的成败做自己的满足。世界的荣辱与我无关，我们也不需要与世界攀比。六，一种是想做对世界有用的人，努力改变世界，捎带着抢救了些灵魂。一种是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对世界已经成为无用之人，努力抢救灵魂，捎带着影响了世界。七，一种是勉强你们受割礼，把旧人加加减减，努力做成新人。一种是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，不是靠自己做，而是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从今以后，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弟兄们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。阿们。六章十七至十八节是结语，与一章一至十节的前言首尾呼应。人都不要搅扰我，指保罗盼望彻底解决假师傅的问题。这些假师傅强调用割礼作为肉体的记号，保罗则宣告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印记原文指当时烙在奴隶身上，表示主人所有权的记号。这里可能指保罗身上的累累伤痕，都是保罗为基督受苦的证据，证明他是属基督的，并非讨别人欢心的谄媚者。神学的争论只会让人相咬相吞，彼此消灭，牧者的心肠却能把他挽回过来。只有耶稣的印记在保罗的身上，才能让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加拉太人的心里。在保罗的书信中，弟兄们这个称呼通常包括男女，因为所有的信徒都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在神的家中都是有权继承产业的儿子。本信的信息虽然严厉，但在保罗所有的书信中，只有本信的结尾用弟兄们来重申对收信者的爱。靠着肉体形式的假师傅，一面劝导加拉太人遵行律法，一面却使他们彼此相咬相吞，违背了爱人如己的律法。靠着圣灵行事的保罗，一面毫不客气地责备加拉太人，一面却始终记得他们都是弟兄们，用温柔的心挽回和祝福他们。今天我们若不谨慎，也常常在护卫真理的时候违背真理，勉励爱心的时候失去爱心。因为凡是出于肉体的侍奉，都会使人身不由己地陷入肉体的捆绑，常常是从捍卫真理开始，以分裂冲突结束；从爱人如己开始，以自以为意结束；从容神一人开始，以成功神学结束；从追求圣灵开始，以极端灵恩结束；从文化使命开始，以随波逐流结束；从广传福音开始，以廉价福音结束。唯有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才能将荣耀归给他。唯有持定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才能让我们始终顺着圣灵而行， 不离开基督耶稣里的自由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